Hello，欢迎回到杀人计划，我是 Chris，
我是山竹，
我是生如。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了吗？好啦，就是最近很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疫苗这件事情。哎，你们去预约了吗？
我预约了，我是第二轮，因为我是第九类。
第九类？为什么你是第九类？
因为我有在领慢签，我有心脏病。
哦，
对，
所以你在第二轮就可以打到。
对。
因为第一轮是给那个上次第一次公布的是64岁以上的老人，对不对？
第一
反
轮
正就
是
是有，
离岛，
然
然后
后
第二
再
轮
来它就
是，
是第二轮，
对，心脏病，
有分第几
高
类
风
及第
险。
几类的，对。
嗯，
我们好像生活在不同时空哦，因为三组
是
好像
啊，
对这个很觉得，
我们
就
生活在不同
是，
的空间，同样的时间，但不同的空间。
那你们两个要先讲一下关于预约疫苗这件事情。
我先来讲台湾的好了啦。台湾之前预约疫苗的时候，因为之前都没有疫苗可以打嘛，所以那个疫苗刚到的时候，在我们这边都是那个村里长要去通知阿公阿嬷打疫苗，然后通知完之后呢，现在因为年纪越来越下修，所以那个年龄层越来越大，村里长就没办法去通知阿公阿嬷，所以现在就变成用电脑的方式预约。然后因为电脑方式预约在国外发生了很多不同的状况，大家都把那个疫苗好像形容的跟抢票系统一样，所以台湾的疫苗登记是才登记制，登记制之后你有确定你有疫苗可以打，你再去预约你要打疫苗这样子。对，而
所
且
以
台
跟
湾是可
登
以
记，
选择的，对，可以选择你要打什么样的疫苗。
但其实选择好像感觉很多，其实也就是那2支而已，就是 A 利跟莫德纳。
但对于很多台湾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好像攸关生命的抉择啊，好像走一步就错一步这样子的感
可
觉。
是你知道台湾人很喜欢选择，我觉得这次预约疫苗就像是在买东西一样，他们已经先选择了一个高 CP 值吗？还是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一支？所以不是有一个统计出来，就你知道 AD 选 AD 的只占几趴吗？非常少
就3-4成左右吧。
好像也没那么高。
因为有
就是
些人
如
是
果
两
单
种
选
都
了
选
AD，
嘛，
对，两种都选才会有那么高。所以你是选
对，
哪一个？
我是选喜欢打的那一个，想
莫
要
德
打
纳
的那
吗？
一个。对，但是就在我们录音的前1个小时，我去看看医生嘛，我医生告诉我你不要打莫德纳，请你
为
去
什
打
么？
AZ，因为他说莫德纳的副作用跟我的疾病是比较有关联性的，所以他叫我不要打莫德纳，去打 AZ，导致我现在非常的不知所措，因为我已经登记好了。
因为你只够莫德纳，
对，我已经登记好了。
那你那个莫，所以他医生有说莫德纳的副作用是什么吗？
心肌炎啊，然后因为我的心脏的收缩功能不佳，所以他觉得如果要打的话，他觉得我打 AZ 会相对优一点，那个副作用如果出现的话。
那这样，像你已经预约意愿了，那你还可以再更改你的意愿吗？更改疫
我可以
苗？
更改意愿，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排到第几轮，所以我还在研究这件事情。对，因为我可能会被丢到第三轮去，我怕我被丢到第三轮，那我不如就乖乖等我的莫德纳就好了。
那你还是要打莫
对
德纳
耶，
吗？
但是你这样不是说不建议了吗？
可是副作用不一定会出现啊，这就是疫苗犹豫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台
AZ
湾
也
人
有
真的
副
有一
作
种
用。
疫苗犹豫。哎，三组你有打过了吗？
我打啦，我
那
打
你是打
是
哪一
台
个？
湾现在还没有的那个 Pfizer 辉瑞疫苗。
天哪，你走在好前面哦！
我觉得好前面，好羡慕感觉。
你不觉得有一种很像是你买到一个名牌，然后非常限量抢到的感觉，而且它是在国外先可以购买，台湾还没有进货那种概念。
而且我已经打第一季了，然后这个节目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打完第二季了。
这么，
哇，你连第二季都打完，你真的走得很前面欸。
它的间隔这么短哦？
没有啊，我上一季打的是5月份欸，
哇，这么久
所以已
了！
经打，
对，我五月份
哇，
打的，然后要隔8周才可以打第
八
二季，
周哦，
对，
好
所以已经过2个月
久哦。
了。
我觉得刚才讲的好像都太震惊了。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下我昨天预约疫苗的心情。
哦，你已经去超商预约好了，是不是？
超商没有啊，我就是
你是把
上
当
网，不
老
是
年
昨
人
天开。
吗？网路。
你这样很没礼貌，你是把我当老人？然后我是在超商是怎样？我今天是几岁以上，然后需要
不
自
是，因
己
为
可
真
以
的
去
很多
打了
人
吗？
就是莫名其妙都可以在第九类跟第十类里面呢、欸，
很
很
多
多人
人
呢、欸，
哦，
真的很多人。
我之前有，我有前同事已经可以打，他好像是明天还是后天要去打，原因是因为他是媒体工作者，哎、嗯，是媒体工作者，
哦、对，
那是对
对，
所以他就可以先打。
我也是，但我就是有一个小小意外。
嗯，你的意外就是你选了莫德纳，但是你现在必须赶回 AZ， 该怎么办？
不是相关单位没有把我们造册。所以我不能算在第七类里面。
可是我昨天在预约，不是昨天开放的可以预约疫苗吗？是昨天对吧？哎，不是，应该是7月13号。对，然后开放的时候，我本来很开心，我一早起来就看到 Facebook 很多人在分享这件事情，你知道，就跟风型的人就赶快点那个网址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宕机耶，大宕机，完全不能用。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啦，就先不要抢了，因为这一次是开放18岁以上就可以去登记嘛。因为18岁的人，你知道他们一定是很会用网络，他们网速一定超快的、啊。对啊，就跟抢演唱会的票一样啊，为什么会抢输人？然后我就心情很不好，然后非常不好，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就感慨自己想说应该是年纪大了，所以我连预约都预约不到。然后后来终于到了晚上6、7点的时候，我才终于成功登录了耶。但我登录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那我可以好奇问一下，你是几号吗？
几号哦？你这问题问得非常之好，我只看到有一个数字是好像一个编号，然后好像是。我不知道那编号是算是你是第几个人登录的，反正我就是好几百万的那个百万人，因为我不知道我何年何月会等得到啊。他好像是现在已经确定是你有登录成功，那接下来你就要等他的通知，
就是你有登记意愿嘛？嗯，对不对？
对，你有登记意愿。7月13的这个政策并不是说你只要上网登录就一定有疫苗可以打，它其实是在你仔细看它的字，它的上面的字眼都是在形容说要不要，你想不想打这个疫苗？如果想的话，你可以做选择，你会选哪一支？它其实是有点像是问卷型的东西，并不是说你今天填了之后你就绝对可以打，还不是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昨天好像大家都有点误会了。
就是一个填志愿表的概念，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志愿表，一个问卷表的概念。所以申如，你什么时候要去打？
我因为现在就是卡在医生的建议跟我所勾选的疫苗种类不一样啊，所以我可能还要再去研究一下我的那个疫苗顺位是不是会因为我更改要打的疫苗而有更动。因为我只有勾莫德纳，所以我是没有收到任何简讯通知的。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收到，我也应该才不会收到吧，对不对？
对，因为我肯定在你的前面，因为我是第二轮的部分。对，
废话，我都不知道第几轮去了，
就第三轮，这一轮就第三轮啊。
可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就处在一种，我们两个分享的东西是，我们只是先上网做预约，我们根本就还没有去施打的经验。可是三组已经施打完了，你在英国的施打的过程跟经验，因为你已经施打完第二季了嘛。可是你在施打第一季之前，你们是怎么去报名？是算报名吗？报名
预约
施打疫苗
也是预约，我们英国也是这样子，他从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开放，让年长者开始预约打疫苗，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年轻人开放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从，我记得我好像年初的时候在查的时候，那时候还说我可能要等到12月才可以打到疫苗，就是我的年龄层。结果后来没想到，反正就是英国政府毛起来打非常快，所以我轮到了5月就开放了我的年龄层，然后我们就去预约。英国最多人打的其实是 AZ 疫苗，就是英国自己的牛津 AZ 疫苗。但是因为那时候 AZ 疫苗一出来的时候，就欧盟就是他们就跳出来说，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政治操作啦，反正他们就说哦，这个会容易造成血栓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一直到后面呢，英国政府干脆就规定说让4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施打 AZ 疫苗，那40岁以下的人政府就会分派辉瑞或者是莫德纳这两种疫苗让他打。那基本上呢，你在预约的时候你是不能选择疫苗的，但是你去到打疫苗的地方，他会告诉你今天这边提供是什么疫苗，那你可以选择打或不打。如果你不打，那你就回去再重新预约再来。或者是有些人就知道这个区域打的就是辉瑞，那个区域打的就是莫德纳，所以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要去预约哪里。我跟我先生都是收到简讯，有点类似台湾的卫生所的那个单位，他发讯息给你说哦，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你这个年龄层然后的可以打辉瑞疫苗，然后现在来给一个 link， 然后就上去预约这样子。所以 我们就很顺利的在五月份，本来是我是要到十二月才可以打到，可是已经到了五月份，我们就打到了第一剂。
所以你提早半年打了，你预想中的。
对啊，因为你知道英国人很注重那个七八月的夏日假期，所以呢，他们就是要赶在七月以前，就是让大部分的可能80%-90%的民众都打过第一剂。所以现在其实 打完第一剂的普及率已经蛮高的，然后已经开始在推广说赶快去打第二剂。
所以是因为想要让大家打完，赶快打完可以出去玩的概念。
对啊，因为这也是跟经济有关系嘛。你就是
你看我们到现在都还不能出去玩呢。
我觉得快了啦，你想想看，想想看，从台湾爆发，台湾也是五月份爆发，五月份到
现
在
两个月了，
两个多月，你们已经开始可以打疫苗了。你想想看，我们是从去年一整年，然后到现在过了一年才开始可以，一年又半年，对，一年半的时间才打到疫苗，所以我觉得说实在的，台湾已经算蛮幸运的。
你刚才讲到 A 例，我想到一件事，我昨天看到，因为大家不是昨天一直在说，在台湾的意愿普及度来说的话 ，A 例是比较低的嘛，但是有人说，连英国女皇打的都是 A 例呢。
对啊。因为
所以可见，你看你英国女皇都打她了，如果你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跟风一下打一下 A Z？
毕竟当时 A Z 出来也是英国本土的啊，所以如果你皇
室
支持的话、哦，那谁要支持？你知道在刚举办完的那个温布顿的网球赛赛场上面、嗯，然后他们还邀请了就是发明嘛，还是研发出A Z 疫苗的那个人。还邀请他到现场观赛，然后还特地介绍他，然后大家为他鼓掌，所以你就知道说，对这件事其实对 A Z 疫苗，我觉得也算是英国他们的骄傲吧。
是一个女教授啊。
对啊，是一个爵士，是不是？他好像叫她爵士，被
女爵
士，
对，被受封
女爵，
被受封，
对，
成爵士这样子。
哇，听起来就好高级哦！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很羡慕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但打过疫苗，然后你形容的一切都听起来很高级，不会像我们这些只是想要抢网速而已。我们这些除了抢网速还能干嘛？然后你看，该打 A D 的要去，然后选择莫德纳，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去。然后我啊，是在想说，我昨天很后悔的一件事，是我应该只要勾选莫德纳就好了。我很怕我会分到 A D， 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呼吁大家不要挑疫苗了，因为其实疫苗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对，
我们这一集就是听完三卓讲完，就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轻视任何一支疫苗，不可以。
我觉得每一种疫苗都有，它既然被开发出来，而且被认可，那它一定是有它的可用性嘛。那副作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真的是因人而异。因为像我当初打辉瑞疫苗的时候，也是听说其他人打辉瑞或是什么样的效果，可是可能会发烧啊，然后可是像我们打完，我们就是只有手部，就是那打的那只手臂是会痛的，就是我们痛了一天一夜，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用搓轻搓就会很痛的那种状态。
那是可以举起来吗？
只能平举，不能再往上
了。哇，
对，可是就是只有这个副作用，我们也没有发烧。然后人家说啦，人家说你打疫苗前后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那我们有做这件事，
完蛋了。
当天当真的真的打之前跟打之后，然后就是多灌水这样子。那有人说我们去打疫苗的时候，那个医生，因为先医生会先诊断你的状况适不适合打疫苗嘛。医生诊断他就会跟你讲说，如果觉得打完疫苗有发烧的话，那你可以，或是痛的话，你就可以吃止痛药。其实医生有说，但我们是没有吃，就觉得还忍得过去就没有吃。那打完辉瑞的话，他是现场在那边要等待15分钟，15分钟内如果你没有什么任何的不舒服的状况的话，那你才可以离开现场。其实我知道像 AZ 或莫德纳在台湾在打的时候也是有要等到15到30分钟，其实都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为你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啦，因为打疫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做不可。如果你要让世界回到原来的状况的话，一定得这么做的。
我朋友啊，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说，昨天上网预约，应该是不是预约意愿，施打疫苗的意愿跟选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哈，好怕副作用，好怕副作用，但又很想要赶快打到，因为他们每个人的点都是，如果你不打，你以后是不能出国的哦。 就为了出国一定要去打疫苗。
对啊，
对，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欧洲跟英国的状况，就是我说了嘛，因为欧洲的夏天是真的是旅游的旺季，因为欧洲的冬天是白天特别短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暑假这个夏天暑假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大家都会排出国旅行啊，或者是回到他们的国家做长旅行，就是跨境的旅游。那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你现在是不能跨境旅游的，所以我们就有推出像是疫苗护照的东西。像英国跟欧洲，大概欧盟从七月份开始已经有在实施了，所以那个疫苗，像英国是在一个 APP 上面，然后如果你有打过疫苗的话，就会显示你打过一剂或两剂。然后如果你打过疫苗的话，你出境入境你就不需要再做隔离，如果你去到那个国家，它也是实施这样的方式，你也不需要事前事后的核酸检测啊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去逼的你想要出国你想要旅游的人乖乖的去打疫苗。
那你现在英国打疫苗的普及度算到几趴了？
现在我上次有看到，我没有太准确的，但是我印象中我上次看到第一季大概已经有七成，对，然后第二季可能还在三四成，所以现在就是在推第二季的打的普及率。
我觉得啊，听完这一集我只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不要歧视疫苗了，也不要排挤任何一支疫苗，因为每一支疫苗它可能都可以让你好好的出国然后救你一命。然后也希望生如可以赶快去换怎么打到 A 粒的方式。
可是我还是很想打莫德纳怎么办啊？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讲不是那个疫苗护照吗？就我查到一个讯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就是呢，如果你要入境，你要去到中国去旅游的话，你也需要，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疫苗护照。But
你说中国吗？
中国，但是他们要求的是你必须施打中国制的疫苗，就是你必须要打他们，所以他们这个规定是在于推销他们的疫苗。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销手法，你不觉得吗？
我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哎、欸，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很好玩，
是一种直销手法啊，是完美完啊。
对，所以如果你打的是那种大厂牌 A Z 莫德纳或是辉瑞，你反而不你去到那边你还是要隔离哦，你还是要做核酸检测哦。但是如果你打的是大陆制的疫苗的话，哦，那你进去就可以更方便的入境中国了。
好，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先如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听到这个资讯，
我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不会选择中国制的任何疫苗，所以我没有这一层的考虑，而且我很害怕去中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不会啊，只要我们不要去中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啊。
对，所以我还好。
我觉得我没想到，除了歧视跟排挤疫苗品牌以外，还有这种直销式手法。其实我不会去中国啦，我也不会去打中国的疫苗，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方式可以学下来，以后如果你要从商或者是任何的行销模式。都很适合，可以拿出来做参考哦。
让我想到那个无姓天王不是在推销他的那个他们家的 app 吗？
对，
然后他
做 PG 什么那一个，
他就不是捐了那个叫什么居家
快筛
剂，然后可是要求领取的时候要登入个人资料去注册，
是、
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行销手法呢。
我觉得对于疫苗这件事情下来，就是这半年这一年下来，可能大家都可以学到非常多奇特的行销手法跟直销手法，
发现人性的弱点呢、
对，好啦，就是反正这一集讲完，就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排挤疫苗品牌，也不要去歧视疫苗品牌，然后好好把这一些尤其是中国那一套就是非打他们疫苗不可的行销手法一定要好好学下来，以后一定会对大家很有用处。好啦，虽然结尾很荒唐，反正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好啦，谢谢，下次见喽，拜拜。
下次见，拜拜。